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在扎波罗热会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拜登以国防生产法补助和加强北美地区的印刷电路板生产；
币安交易所和 CEO 赵长鹏涉嫌违反监管规定遭到起诉；
美国又传火车出轨，化学物质外泄，所幸情况受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国防部27号表示，为纪念韩美结盟70周年，美国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领衔的第11航母打击群将于28日驶入釜山作战基地。朝鲜在美国航母打击群访韩消息发布前的当天上午，向韩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2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社报道，第11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斯威尼表示，这次访问韩国是美韩持续合作的范例，将展现美国对韩国的坚定支持。他还说，美韩同盟的目标是确保两国未来一代的安全，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韩国国防部海军作战司令金明秀表示，这次访问以实际行动展现了美国的延伸威慑执行力，展现了同盟对朝的压倒性优势和态势，以及坚如磐石的韩美协防状态。韩国国防部表示，两国在去年11月3日召开的第53次韩美安保会议，今年1月31日举行的韩美防长会谈，2月22日实施的韩美延伸威慑手段、兵器推演等场合达成协议。美方将以及时精准的方式向韩国出动战略武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在扎波罗热会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格罗西时，讨论了核电站的不稳定局势。格罗西预计将在未来几天访问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这是他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第二次访问。格罗西向泽连斯基表达了他的担忧，也就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格罗西强调，核电站的局势仍然紧张，因为周围地区正在军事化。扎波罗热核电站最近多次停电，并多次改用应急柴油发电机。另外，乌克兰担心扎波罗热核电站到今年夏末将面临冷却反应堆的缺水问题，因为俄罗斯军队已经把水从水库中放出。另据报道，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州长周一说，俄罗斯在27号早上对斯拉维扬斯克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儿童。
日本共同社今天披露，日本、美国和菲律宾正在着手建立高阶部长级安全事务会谈的正式框架。报道中表示，日美菲三国考虑最早于4月举行首次会谈。日美菲建立安全会谈机制的时间点，适逢中共密集的军事活动，让介于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台湾成为关注焦点。东京和华府忧心这会升级为战争。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今天证实，海军在今天上午的军演期间，朝向位在日本海的一个模拟目标发射超音速反舰导弹。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指出，俄军飞弹并没有造成日本任何损失，不过政府将持续对俄方的军事行动保持警惕。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26号晚上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的乡间出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发言人康明兹说，火车70节车厢中有31节在26号晚上11点15分左右出轨，其中包括几节运载危险物品的车厢。美联社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温德米尔外的乡间，没有发生火灾，也没有人员伤亡。地方当局和铁路公司表示，公共安全没有受到威胁。康明斯说，铁路公司认为是断轨导致这起出轨事故。上个月，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的火车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东巴勒斯坦附近出轨，有关单位决定对车上有毒化学物质进行受控的释放和燃烧，导致这个紧邻宾州 人口约5000人的小镇，有一半的人不得不疏散。事故发生之后，联邦监管机构和国会议员们已经提出铁路改革计划，防止未来再次出现火车出轨事件。
美国新创公司 OpenAI 研发的 ChatGPT 去年11月推出。欧洲刑警组织在最新报告中说，从发动网络钓鱼攻击、散布不实讯息到安装恶意软件等，聊天机器人快速发展出的能力不只有利于人类，也有助于歹徒吸金诈骗。总部设于海牙的欧洲刑警组织周一警告说，犯罪分子可能利用这类 AI 系统犯案，这样的前景令人堪忧。欧洲刑警组织指出，美国与以色列网络威胁情报公司 Checkpoint Research 的初步报告显示，聊天机器人可用来撰写钓鱼电子邮件，渗透网络系统。虽然 ChatGPT 有防护措施，包括内容审查，不会回答被归类为有害或有偏见的问题，但可借由输入巧妙的提示词规避。这份欧洲刑警组织的报告还说，人工智能仍在初步发展阶段，能力预计将随时间而提升，但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外界对此的认知，以确保找出任何可能的漏洞，尽快采取行动堵住。
迪士尼公司传出已经裁撤元宇宙战略的小型部门，这也是这家公司更广泛重组的一部分。预计这波重组将使迪士尼在未来2个月内减少大约7000名员工。华尔街日报报道，元宇宙战略部门目前由迪士尼消费品主管怀特领导，任务是寻找方法利用迪士尼的知识产权，并使用新的技术来讲述互动故事。知情人士说，这个部门有大约50名员工全部被裁，怀特仍然留在公司，但是他的新工作还不清楚。迪士尼今年2月份宣布将裁员大约7000人，周一开始裁员动作，涉及公司的几个主要部门，迪士尼娱乐、迪士尼乐园、体验和产品等。 ESPN 频道没有受到本周裁员的影响，但预计将被纳入在未来几轮的裁员中。迪士尼未来4天将开始通知第一批被裁掉的员工，第二轮更大规模的裁员将在4月份进行，可能将裁掉几千人，而最后一轮的裁员将在夏天开始前进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以国防生产法补助和加强北美地区的印刷电路板生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彭博社知名记者马克·古尔曼在最新一期的 Power On 栏目中爆料了关于苹果 ARVR 头显的最新消息。他指出，苹果已经对内部100多名高管演示了混合现实头显原型，后续对 ARVR 产品的目标是按照 Apple Watch 轨迹发展。据悉，古尔曼已经多次爆料了关于苹果产品的详细消息，每次爆料都受到广泛关注。此前，他曾经预测苹果 ARVR 头显 Reality Pro 可能将配备 M2 芯片加专用的 ARVR 辅助芯片，并预计在今年6月的 WWDC 活动上公布。据知情人士说，这次演示的 ARVR 头显体验足够精致炫目，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高管认为这款产品在进入新市场时将面临多重挑战，比如市场刚刚起步，消费者认知不够高，硬件成本高，缺少关键内容，续航有限，长时间使用不舒适等等。
Uber Eats 优时本周将从其应用中撤下数千个纯线上品牌，原因是担心其平台被那些列出名称不同但菜单相同的多个外卖选项餐厅所淹没。 Uber 旗下 Uber Eats 平台上的虚拟品牌数量从2021年的10000多个增加到今年的40000多个，增长了3倍。目前在美国和加拿大，他们占在优时上列出的店面的8%，但在这个地区订单中的占比不到2%。优时计划移除5000家线上店面， 涵盖北美约 13% 的虚拟品牌。计划撤下的品牌包括科罗拉多州一家体育酒吧的12个虚拟品牌，他们销售相同的早餐卷饼，来自一家纽约熟食店的14个品牌，他们供应同样的三明治，旧金山一家巴基斯坦餐厅的纯线上选项，这个餐厅一度将其菜单复制了20次，有时拒绝泄露这些餐厅的名称。
据科技媒体 WCCF Tech 报道，高通骁龙8 Gen 4 处理器将不再使用 ARM 的 CPU 核心架构，开始应用自研的 Orion 核心，最多能够带来 40% 的多核性能提升。目前，苹果已经使用上了台积电的大部分第一代3纳米芯片制程，而骁龙8 Gen 4 将采用台积电的 N31 工艺，或者第二代3纳米工艺节点，可提供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功耗。据业界人士爆料，骁龙8 Gen 4 单核得分2070分，多核得分9100分。作为参考，苹果的 M2 处理器在 Geekbench 5中的多线程性能分数大致为8800到9000分。可以看出，骁龙8 Gen 4的多线程性将一举反超苹果的 M2 处理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拜登总统把电子工业之母之称的印刷电路板纳入国防生产法的补助对象，扩大美国和加拿大地区的印刷电路板制造，以提高科技产业的制程独立性。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一援引国防生产法决定拨款5000万美元，扩大在美国国内和加拿大的印刷电路板生产。印刷电路板又称印制板，是电子元件的支撑系统，上面布满金属导体作为连接电子元件的线路。印刷电路板被广泛用于包括导弹和雷达制造在内的军事领域，以及能源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电子产品。拜登当天在备忘录中说，我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提高美国国内的印刷电路板和先进封装的生产能力，以避免工业资源或关键技术项目的短缺，否则将严重损害国防能力。他表示，如果不依据该法案采取行动，就不能期望美国工业界会有能够及时提供所需工业资源、材料或关键技术项目的能力。依据国防生产法做出的决定还呼吁，应加强美国国内在先进封装方面的生产。先进的封装技术可以将多个芯片以及电感器、电容器、隔离栅和传感器等元件封装在单个封装中，缩小整体电子元件的尺寸，降低系统运行消耗，提高电路速度和效率，以及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对此，麦卡特英格利许律师事务所的政府合同律师弗兰克林特纳评论说，通过简化和优先批准这些关键技术的采购流程，拜登此举将能够加快相关合同的签订。这些技术被广泛用于世界各国的国防领域和各地区战场，包括目前的乌克兰武装冲突。而行业团体在去年就曾呼吁华盛顿采取这样的行动，称美国国内在印刷电路板领域的生产不足以支持美国的电子制造行业。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中国边境开放之后，中共积极拉拢他国，邀请多国领导人前往中国访问。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指出，中共企图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经济体系，来突破美国的围堵。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于3月27号展开11天包含祭祖、访问和青年学生交流在内的大陆之旅。马英九虽然自称是以私人身份访问大陆，但他毕竟是台湾首位访问大陆的卸任总统，因此他这次的访问格外受到两岸以及国际媒体的关注。对此，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表示，马英九虽然此次以所谓的祭祖和民间交流为主轴，但他刻意选在这个时间点去，就给外界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陈文甲说，
他曾经担任过的总统8年了，当然中国不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统战的机会哦。马英九他要用更高的一个智慧哦，来处理中国 的统战，从3月27号到上海的一个接机哦，执行的意见呢，他一去就被矮化，是由这个国台办的副主任来接机哦。那这是一次属于啊位阶比较低的，原先所谈论的是由低学想来，其实这也是一个烟雾弹啊，因为实际上就一国两制，或者说就是把台湾当成一部分来看，就是一个地方首长，这个其实前首长啊去，他当然这个规格上呢，就是视同这个中央跟地方。
此外，有关3月28号到31号在中国海南将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据报道将有新加坡、马来西亚领导人以及西班牙总理出席博鳌论坛。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预计在4月初访问中国。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将加入访团。外界明显感受到，中共两会已结束，北京便开始积极拉拢各国。陈文甲认为，中共现在必须要去因应美国的经济围堵，透过博鳌论坛来跟东协国家做一个连接，试图用一带一路也来做一个绑定，还有加上 RCEP 这部分，中共企图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经济体系，来突破美国的经济包围，才能不受制于美国。陈文甲还特别谈到，
就中国这次呢，又会推出一个南海行为准则呢，试图来跟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做一个反制哦。当然了，南海行为准则是属于中国的一个安全利益啊，那对其他东协，尤其是南海的生索国呢，是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哦。所以因此呢，我想这个博鳌论坛的重点，另外看点就是说，在南海行为准则方面呢，是不是能够如同中国的一个规划，让东协国家去买单哦？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及他的联合创始人赵长鹏和前首席合规官塞缪尔林提出多项申诉，指控币安交易所违反监管规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将要求法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未来可能会包括禁止交易和注册。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芝加哥联邦法院指控称，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在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交易平台过程中，币安及其首席执行官及赵长鹏多次违反美国的衍生品规则。根据诉讼，从2019年7月至今，币安向美国人提供和执行商品衍生品交易。据悉，币安的合规计划一直无效，在赵长鹏的指导下，币安指示其员工和客户规避合规控制，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当局除了起诉赵长鹏和几个币安实体外，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还指控币安前首席合规官塞缪尔林违反了规则。诉讼称，在相关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币安并没有要求客户在平台上交易前提供任何身份验证信息，但如币安这样的实体作为期货佣金商，有收集此类信息的法律义务。币安也未能执行旨在防止和侦查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活动的基本合规程序。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执法部门首席法律顾问格雷琴洛在声明中说，币安一次又一次故意选择将利润置于遵守法律之上。被告自己的电子邮件和聊天记录表明，币安的合规工作是虚假的。在对被告的持续诉讼中，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将寻求没收这些非法所得、民事罚款、永久性交易和注册禁令，以及禁止进一步违反商品交易法和该委员会规定的指控的永久性禁令。预计此案有可能会影响币安的运营，而且这可能只是执法当局对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监管打击的第一个行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中共渗透犹他州引发关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德国主力战车已抵达乌克兰，预料准备春季反攻。
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制裁活摘器官。
美中关系紧张之际，中共渗透犹他州引发关注。
田纳西州教会学校发生枪击案，拜登总统严厉斥责枪手病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周一证实，盟军的战车支援已经抵达乌克兰，他已经视察了这些部队的新成员。当天，列兹尼科夫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年前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伙伴的支持会如此强大。这些战车包括挑战者战车与德国雕鼠式步兵战车以及美洲狮装甲车，与来自美国的史崔克装甲运兵车。当天，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佐洛塔也提到，英国挑战者战车已经抵达乌克兰，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将如何运用。外界预料，这些战车将参与乌克兰可能发起的春季反攻行动。另外，英国政府周一也指出，训练使用英国捐赠的挑战者二型战车的乌克兰人员现在已准备好部署到前线。英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乌克兰装甲兵已在英国完成挑战者二型战车训练，并已经返回家园，将继续对抗俄罗斯非法与无端的入侵行动。
匈牙利议会27号正式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使得芬兰更进一步接近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当天，这项申请以182票赞成和6票反对获得通过。不过，虽然匈牙利的批准使得赫尔辛基和其他政府得到了宽慰，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仍然悬而未决，因为匈牙利执政党成员坚持说，他们将等待斯德哥尔摩消除遗留的分歧之后才能够举行投票。匈牙利反对党民主联盟党议员瓦代27号说，执政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党一直在使用借口推迟对两国入盟申请的批准，进一步拖延有可能会使瑞典入盟的投票推迟到4月初，甚至是5月份。芬兰和瑞典在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共同申请加入北约，但是外界普遍认为，瑞典的加入将被推迟。曾经担任匈牙利国防部国务秘书的瓦代强调，加入北约不应该成为个人情感和勒索的问题，我们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不支持这两个国家。
据美国驻日本大使易曼纽近日投书媒体表示，中共已经开始将国际贸易武器化，并盗取知识产权、窃取商业机密、企业间谍活动，以及对企业展开网攻，同时要挟其他国家改变政治立场。中共的经济胁迫已经变成一场政治战争。易曼纽在日经亚洲上呼吁，全球经济领袖不应该袖手旁观，必须齐心采取反霸凌的行动，威慑中共。他直言，自中共迈入 WTO 后，背弃市场改革，只遵行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以不公平的补贴方式及设置市场壁垒，阻碍外国竞争者进入中国市场。他提到，更可恶的是，中国对贸易伙伴的经济霸凌激增，北京已经开始将国际贸易武器化，并为此部署了一系列非法策略。简而言之，中国的经济胁迫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变成了一场政治战争。他强调，只有各国态度坚定，秉持法治和经济交往，应互惠互利的观点，才能阻止中共并保护其他国家，避免沦为中共经济胁迫的受害者。
自从以色列政府推动争议性的司法改革后，以色列在全国引发一波波示威浪潮和大罢工。面对国内的巨大压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宣布，他将暂缓司法改革的立法程序。内塔尼亚胡周一在演说中告诉全国民众，出于国家的责任感，出于防止我国人民分裂的期望， 我决定暂停这项法案的二读和三读程序。原本以色列极右派的这项司法改革案将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并削减最高法院的角色，但引发强烈反弹。媒体则形容，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大的抗争潮。内塔尼亚胡说，他会把司法改革法案的审议延到国会下一次会期，下次会期将于四月中下旬展开。而当天发起全国大罢工的以色列总工会会长巴大维，在司法改革被暂缓后，也随即宣布暂停罢工行动。但是否会有下一步的施压行动，外界尚未确定。不过，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后续的发展。
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处私立基督教小学遭到一名28岁女枪手赫尔闯入开枪，导致3名学童和3名成年人身亡。赫尔随后也被警方击毙。目前当局已经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校长，并初步推断出嫌犯动机。目前有2名成年死者的身份已被公开，分别是校长库恩斯和学校管理员希尔。纳什维尔大都会警察局局长德瑞克表示，凶嫌赫尔过去曾在这所学校就读，可能是因为当初被迫在这个学校上学而心怀不满。初步调查显示，凶嫌至少有2件武器是合法购买的，但仍然有第三把枪支，情况未明。警长德瑞克指出，在枪手遗留的宣言中，显示出他本人打算枪击多处地点，学校只是其中之一。原警也发现，枪手有一份学校地图，详尽标注有监视器的地方和各入口。拜登总统在案发后称这起枪击案是病态，表示枪支暴力正在撕裂美国的灵魂。他也再次敦促国会通过法案，禁用枪击案中常用的武器。
据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负责人乔伊斯周一在北加州的一场政策会议上说，对美国来说，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代表着一个战略问题，而不是立即的战术威胁。他重申了他们先前陈述过的立场，就是中共拥有的这款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就像是上了膛的枪，中共政府可以用来影响美国民众看到的资讯。他呼应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和国安局局长仲宗根先前在国会议员面前所提的警告，也就是 TikTok 可能被用来执行全面性的影响力运动。乔伊斯说，中共可以利用他在 TikTok 的影响力来压制可能让中共在美国人面前难堪的资讯。他在会议中也质问，为什么我们要把特洛伊木马带进堡垒之中？而目前拜登总统已经表示，他会支持一项由10多位联邦参议员提出的法案，就是在 TikTok 或其他外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时，总统有权下达对 TikTok 的禁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众议院通过2项法案，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制裁强摘器官。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全国商业经济学协会 NAEP 3月27号发布今年3月份的经济政策调查报告，并公布了他们217名成员对调查的回复。NAEP 的主席 Macro Policy Perspectives 公司的总裁和创始人科罗纳多说，超过一半的内部政策协调小组成员预计，在2023年的某个时候会出现经济衰退。超过2/3的受访者认为，今年年底的通货膨胀率仍然维持在4%以上。另外，有大约74%的受访者认为，在美中贸易关系方面，加强对美国向中国出口敏感高科技产品的控制是值得的。35%的人说，美国应该维持对进口中国商品的现有关税。27%的人赞成限制美国在中国的投资。
拜登政府正在力争降低美国在供应链上对中国的依赖，而且准备发布降低通胀法下电动汽车制造商享用税收抵免的指引。美国和日本将于周二签署一项贸易协议， 涉及电动汽车电池所需要的关键矿物。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两国将避免对锂、钴、锰、镍和石墨征收出口关税。双方还将分享有关这些关键矿物供应链中可能违反劳动法规的信息，并寻找机会建设各自的能力。
周二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在2008年到2021年期间斥资2400亿美元救助22个发展中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还不出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贷款，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紧急支持大幅增加。根据世界银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Aid Data 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报告指出，中国对陷入困境的借方提供不透明援助的规模之大，代表着北京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跟国际货币基金和其他西方机构并存的国际救助贷款新体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报告作者之一的莱因哈特说，北京最终是在试图拯救自己的银行，这是他们涉足国际救助贷款这一高风险业务的主要原因。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27号通过两项跟中国有关的法案，其中一项要求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另一项要求惩罚中共对良心犯的活摘器官行为。这是美国首次采取非象征性的立法措施来打击这一暴行。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27号以415票赞成对0票反对无异议通过名称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要求国务卿采取行动，在国际组织中取消把中国列为开发中国家。该法案将指示高阶外交官员努力确保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不会因其拥有发展中国家地位而取得相关优惠待遇或协助。此外，众议院当天还以413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中国器官交易的法案，名称为2023停止强摘器官法案。该法案旨在制裁所有参与这一害人行为的人，并要求政府每年报告在各国发生的这类非法活动。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呼吁关注法案中对参与活摘器官者的惩罚，最高25万美元的民事处罚，以及最高100万美元、20年监禁的刑事处罚。史密斯在投票前告诉众议院成员，每年预估有6万到10万成年人遭到当局杀害，以摘取他们的器官。他说，这些受害人包括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以及法轮功人士。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创办人及执行主任霍斯坦特雷支持这项法案，认为它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活摘器官的重要认识，但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多措施来遏制赴华医疗旅游。在全世界，以色列、台湾、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禁止器官移植旅游，欧洲议会、美国国会和各地方机构也公开谴责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但尚未通过立法。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劳迪说，如果停止活摘器官法生效，将是朝着这一变化迈出的一步。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就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中共当局正在加紧在美国州一级的层面培养地方亲共势力，其中在犹他州的渗透活动特别引发关注。请听报道。
根据美联社近日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共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花了多年时间与犹他州官员和议员建立关系，并取得相当程度的渗透。像是议员推迟了中共不喜欢的立法，取消对中共所为不满的决议，甚至为中共涂脂抹粉。美联社的调查基于对关键人物的数十次采访，以及对通过公共记录请求获得的数百页记录、短信和电子邮件的审查。在中共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关系日益变得尖锐之际，中共在犹他州的行动体现了其在地方以及更广泛的渗透。美国官员说，地方领导人有被中共操纵的风险，并认为这种影响活动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据犹他州已退休的联邦调查局反间谍人员小弗兰克·蒙托亚说，北京在犹他州的渗透表明，中共在试图影响美国方面是多么普遍和持久，因为犹他州是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如果中国人可以在盐湖城渗透，他们也可以在纽约和其他地方渗透。此外，中共也对当地社区进行量身定做的广泛渗透。美联社发现，在犹他州，北京和亲共人士呼吁议员加入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摩门教，作为该州主流教派。摩门教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去中国发展教徒，而摩门教或所谓后期圣徒教会是目前少数被中共接纳能在大陆进行宗教活动的教派，也被质疑是中共外交统战或宗教统战的一部分。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